看启示录第一章四到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在地上诚实地做见证，他诚诚实实地为神做见证，他诚诚实实地遵行神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要做世上的君王元首。所以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比那个英国女王还要大，因为他是天上的君王，是万王之王。万物呢都要服在他的权下，我们也要向他降服，俯伏在他的脚前来敬拜他。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个脱离底下有个小字写洗去罪恶，洗去罪恶。所以主耶稣他那么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目的就是要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去我们过去一切得罪神、亏缺神的荣耀、没有行在上帝旨意中的罪。而且他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辖制、那个罪恶的控制，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要赐给我们平安，他要赐给我们恩惠。他说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主耶稣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而且每一天他要给我们恩惠。我们都是罪人，除非我们每一天更多的祷告、仰望神，求神赐给我们恩惠，我们还是有可能被罪控制。所以每一天我们求主再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一个人更多的追求耶稣，他被圣灵充满，那个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他胜过罪恶。而且主耶稣他是仁爱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国民，他呼召我们就是叫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国度的丰盛恩典。而且主耶稣他自己是大祭司，大祭司在旧约时代就是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站在神跟人中间，让神的祝福可以临到人，大祭司。那么现在主耶稣也提拔我们叫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现在靠着耶稣的血，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父神面前，可以瞻仰神的荣美，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神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也许今天在地上有的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上帝是你真正的父亲，他是你的阿爸父，是天上的父，他要跟你建立爱的亲密关系。一个人只有经常享受父神的爱，他才不会被过去也许他跟他父亲之间的阴影，或是他从父亲所受的伤害，他可以得医治，是因为他更多来享受阿爸天父的爱， 所以我们做祭司，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享受神的爱，跟神建立越来越亲密的爱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就是怕我们享受这种爱的恩典，他来到世上受苦受羞辱。当他从十字架上被解下来的时候，一个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所以那个兵丁的枪一刺入他的肋旁，就有血跟水流出来。这个就应验了先知书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的预言，在那里撒迦利亚预言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圣经早就预言主耶稣会被扎，会受死。那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可是现在他在天上，他已经不是那位在十字架上受创伤流血的耶稣了，现在他是统管宇宙万有的万王之王，所以他第二次还要再回来。主耶稣很快要回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回来，因为圣经上说他来的日子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不知道的，所以呢只有父神知道，因为是父神所定的日期。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那个时候人们都要仰望耶稣，连过去那个扎他的人刺他的人也都会看见他。那么这个刺他的人本是指犹太人跟罗马人说的，因为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每一个世代的人，他们都在那里犯罪，等于把耶稣一再的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而上十字架的，所以每一个世代的人其实他都因为犯罪而一再的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所有这些犯罪刺他的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会看到他，看见主耶稣驾云降临。到那个时候，从前不理会基督或是跟耶稣基督作对的人都会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可惜有的人到时候实在醒悟的太晚了，到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来要来审判他们在世上一切的生活言行心思意念跟动机。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人他里面充满了自私的动机，他在地上常常说谎，或者有人常常发脾气，我告诉你，这些人看见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有罪了，到时候他们只能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到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他们没有利用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好好的来认识耶稣，真实的信靠耶稣的宝血把他们的灵魂体一切的罪恶都洗掉，他们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所以当他们面对那位圣洁的主审判的主的时候，他们就会哀哭。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主耶稣是会向人显现的，在这里你看见这个老约翰，当时他被关在一个拔摩海岛上，今天这个拔摩海岛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基督徒也都想要去拔摩岛看看。那当时老约翰他被放逐在拔摩岛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他看见主耶稣的样子很特别。首先你看见主耶稣是身穿长衣，他这个装扮跟当时的祭司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差不多一样，所以这就是表明主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担当大祭司的角色，大祭司要在神跟人面前打通一条出路，所以主耶稣用他的血替我们打通一条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朝见神。除了祭司之外，还有人他们是穿长衣的，他们那些长衣会直垂到脚，而且胸前会束一个高腰带，通常古代的比方王子啦、君王，他们也穿这种服装，所以长衣这个字也曾经用来描写约拿丹的外袍还有扫罗的外袍，因为扫罗是王，约拿丹是他的儿子王子，所以君王王子也穿着长衣，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这个装扮，那是表明耶稣有君王的身份，他高过地上一切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掌管着宇宙万有，也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掌管你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有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耶稣是先知，为什么？因为在但以理书里头呢，但以理也看见异象，他发现有一个传达上帝信息的人，他也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在希腊文旧约圣经里头那个字，但以理书的那个字，但以理书十章五节，那个细麻布衣裳也是用长衣来表达，而且束上金金的腰带，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替上帝传信息的人，他要把从上帝所领受的一切事情告诉我们，而主耶稣最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有的时候你读圣经或者你听基督徒提到这个圣经上的事情，事实上都是耶稣基督在对我们说话。所以这里的装扮，耶稣基督穿长衣，表明主耶稣的身份是祭司，也是君王，也是先知。还有在这里老约翰看见主耶稣的头跟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你知道白发通常代表很大的年纪，所以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亘古常在永远长存的那一位，他直活到永永远远。因为白色羊毛是白色的，血也是白色的，也是代表纯洁没有瑕疵，所以表明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圣洁，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正因为主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他用他的血要把基督徒信靠他的人洗得那么干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一再的悔改，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上有不像耶稣的地方，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需要一再的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而且你每一次来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圣洁借着圣灵注入我们里面，把他圣洁的本质、圣洁的性情借着圣灵膏抹在我们身上，圣灵充满我们，其实也就是神那个圣洁的生命要更多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洁净，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的眼目好像火焰，那个意思说主耶稣的眼睛是很厉害的，他看透你的里里外外，所以他要搜索在我们的里里外外是不是真实的圣洁没有瑕疵。主耶稣看透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最隐秘的心思是不是纯一清洁。 曾有个刚信耶稣的年轻基督徒姊妹，有一次她被邀请在一个退休会做主日学的服事。从一开始她就明显的觉得呢别人都不如她那么属灵。可是在周六晚上一个萤火晚会当中，她却站起来哭着说，我来这里的时候觉得谁都不如我，但今天下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主在谦卑这件事情上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内心是何等的骄傲，主耶稣的眼目像火焰一样，所以我就赶快求主耶稣的宝血，求主耶稣圣洁的火焰洁净我。所以你看基督徒多么蒙神的恩典，可以趁着在地上的年日赶快让主耶稣圣洁的火焰搜索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期待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你可以来到主面前领受主圣洁火焰的光照，主耶稣愿意指出我们身上还不像他的地方，那是何等大的福气跟恩典，因为他就是要快点洁净我们，预备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瑕疵的新娘子，预备赴羔羊的婚宴。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天上的新郎，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新娘礼服必须是洁白的。所以甘地，印度圣雄甘地这样讲，他说要时常留意心思意念的纯净，这样你的言行与每件事会变得美好健全。他说你要时常留意心思意念的纯净，这样你的言行与每件事会变得美好健全。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反正我偷偷想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没关系，可是不是这样，主耶稣知道，而且这个跟主再来有关系，到时候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可麻烦了。所以我们留意自己的心思意念不纯净的地方就赶快改过来，求主的宝血洁净，这样子我们的言行跟每件事会变得美好健全，而且预备好自己迎接主再来。还有在这里提到主耶稣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个铜通常是代表力量，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主耶稣的脚行走很有力量，所以他可以一直的行走在上帝为他所定的道路当中。你看上帝要他上十字架，如果他不是脚很有力一步步踏上去，有可能他会退缩，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所经过的路程，他整个人的生命是经过锻炼的，就像那个铜也需要经过锻炼，火去炼它才会那么的光明。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他的生命经过锻炼，他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而且在这里提到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那个意思是主耶稣说话他所发出的声音威严可畏，众水的声音，你有时候听到很大的那个海浪的声音会震撼人心，所以主耶稣的声音带着极大的能力。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要卖他的犹大领了一队兵还有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要来抓拿耶稣，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你知道吗，主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这句话发出那么大的能力，这些人全部都退后倒在地上。所以主耶稣所发的声音他所说的话大有力量，可以把人击倒在地。出于耶稣口中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一章十六节说，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那个意思就是主耶稣的话好像利剑一样， 耶稣的话可以刺透人的心，像剑一样，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人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有一次有个12岁的孩子，他有个姐姐，有一天呢，他就很想要捉弄他姐姐。他们家外面盖了一间厕所，然后呢，厕所旁边就是有一个墙，这样一道墙这样，所以呢，他就故意在那个墙上堆了一些泥土块，然后他就等着他姐姐上厕所，等他姐姐上厕所出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泥块这样堆丢在推倒在他姐姐身上，让他姐姐吓得落荒而逃，要往屋里头跑。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从他姐姐背后在那里丢泥块，他姐姐为了闪躲当然一直在跑这样子，所以他还想拿着泥块继续往前丢他姐姐的时候，他说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有点像打雷的声音，又像瀑布的声音，他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跟他说，你不要再这么做了，你 不要再这么做了。他觉得这个声音很像是主耶稣在生气的声音，后这个声音就从他的头顶一直灌到他的脚，然后他手中正拿着泥块，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害怕了，他很想放开这个泥土块，但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既然他的手指张不开，没有力量 张开，他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很沮丧，他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他说这个声音一定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他的心就伏下来，他知道他错了，他向主耶稣降服，他就感觉到主耶稣的声音，那个话里面有慈悲，这样的感觉又再次从头流到他的脚底，他说那个主的慈悲的声音好像是细流，最后像水坝的水，很大的水进入他的心，进入他的身体，然后他觉得这个主的声音、主的话语好像是一股纯洁的爱，从头到脚流入他的全身，所以主耶稣那个慈悲跟爱进入他的里面的时候，他向主耶稣完全降服，他感觉到主耶稣原谅了他，他要跟主耶稣可以相通了，然后当他试着要再打开自己的手的时候，诶，他发现他的手因着主那个爱的力量可以打开了，所以手中的泥土块就掉下来了。所以主耶稣口中所出的话语是慈悲的利剑，是爱的利剑，他是要杀死属肉体的东西，他不是要伤害我们，他不是要毁灭我们，他是要杀死我们身上不像神的东西，罪恶、肉体或是世界的权势那些东西。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敞开心来读主耶稣的话，所以我们每一天有读圣经的习惯，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向主耶稣打开来说，主耶稣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光照我什么，你要洁净我哪个地方，然后你把主耶稣的话像种子一样栽种在我们诚实敞开善良的心田里，然后我们忍耐着祷告，在生活当中忍耐着学习遵行主的话、主的命令，这样子我们必然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不但自己蒙福，也叫别人得福。那个盲眼女诗人，就是她的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女诗人 Fanny Crosby， 她是出生6个礼拜之后她就双目失明，她活了90多岁，她写下许多很好的诗歌，在他92岁生日那一天，他很高兴地跟别人讲，他说，如果世界上有比我更快乐的人，你把他带来让我认识认识，我很想跟他握握手。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双目失明的人生是一场悲剧，那为什么这个芬妮他活到92岁享受这么大的喜乐，他认为不会有人比他更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从年少的时候他就开始读神的话，而且他决定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比方神的话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要靠主常常喜乐， 所以他八岁的时候下定一个决心，他说我得到许多别人得不到的祝福，所以呢我根本不需要为我的失明哀哭叹息，我做不到我也不想做，我只要遵守主的命令，靠主常常喜乐，凡事先不住的祷告。所以他成一个非常喜乐非常明亮的人。所以你唱他的诗歌，你也发现他的诗歌很明亮，带给许许多多的人的祝福。我自己很喜欢唱他的诗歌，有的时候我发现有某一些中国人的诗歌或那歌曲常常有一种悲哀的感觉，我就很不喜欢唱那种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是喜乐明亮的，我觉得他做出来的诗歌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你看，你来投靠耶稣，你信靠耶稣，然后你读主的话，你照着主的话去做，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所以信耶稣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而且是光明的喜乐，不是最终之乐。那么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主耶稣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我们都不敢眼睛一直看着太阳，我们眼睛会受不了的。所以这个老约翰他一看到，哎呀，主耶稣如同烈日放光，他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了。然后主耶稣就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留意，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不在阎罗王手中，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在主耶稣的手中。如果不是主耶稣允许，那我们不会死掉的。所以基督徒呢都很有安全感，不会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主耶稣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只有他能够打开那个死亡的门。可是当基督徒踏进死亡的门的时候，他发现他踏进那个永世的荣耀，他发现他踏进了天堂，就像刚刚曹牧师讲的一样。所以我们的耶稣是胜过死亡的主，他也不要我们怕死，我们只要定睛在复活的荣耀主身上，我们也会像老约翰一样扑倒在主的脚前，我们绝对的向主降服。然后你如果懂得扑倒在主脚前，那个意味着你的意志全然向主降服，这样你就会得着从上头来的力量，主耶稣的能力要取代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勇敢顺服，就像老约翰一样，他没有一直扑倒在主脚前，后来他站立起来了，而且主耶稣把他救出拔摩海岛，他继续服侍教会直到他生命的末了，他是最后一个跟随主的那个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我们可以靠着主勇敢的顺服。在1987年的时候，尼泊尔它是一个印度教的王国，它在1987年的时候还没有对外开放，它在政治上是一个君主的国家，他们规定基督徒不可以公开聚会，也不可以传福音，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聚会或是传福音，你随时会被抓，被下监牢或处死。那么印度呢有一个潘弟兄，这个潘弟兄是世界浸联会弟兄会的主席，他的消息比一般人灵通。他听说呢，在尼泊尔东南山区有好几个基督徒，因为传福音被印度教徒告密，结果呢，通通被抓了，没有经审判就送进牢房。更惨的是，那个牢房里头常传出他们被冻刑逼供的惨叫声，而且还不准人去探监，所以他们需要帮助。那么这个主的爱就感动潘弟兄，他就觉得他应该去帮助这一群基督徒，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但是他知道主耶稣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复活的主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有能力，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果这些基督徒不该死，他们绝对不会死，主耶稣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的。所以他有这个信念，他就买了机票， 从加尔各答直飞加德满都。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但他觉得他就是顺服主。然后呢，在飞机上，他的邻座是一个很端庄的尼泊尔的中年熟女，那因为是女生嘛，他也不好意思先跟他打招呼。没有想到飞机飞到半途，那个女士先开口了，她说：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尼泊尔吗？这个潘弟兄笑着说：不是的，我常来尼泊尔，因为我在尼泊尔境内办了好几所孤儿院，我还有地方专门收容躲避寻葬的寡妇，因为那里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如果那个先生死了，太太得陪葬同埋，活活的被埋这样，所以他开设地方专门收容那些逃走的躲避那些寻葬的命运的寡妇。他说不过呢，这次我不是为这些事来的。那因为他对尼泊尔人有这样子的爱心跟善行，所以这个尼泊尔女士就很感谢，她想要更多知道这个印度男士的事情，她就问他说：那你不是为这些慈善事业来尼泊尔，你是来观光做生意或经商吗？潘弟兄说：都不是，我是为一群基督徒无理被迫害冤枉坐牢来的，我想要救他们。所以他就把他所听见的消息都跟这个女士讲，这个女士很专心的听，然后就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您，下飞机以后请您跟我一起走。潘弟兄想这个女士可能有来头哦，果然一下飞机，她是第一个被空服员恭请步出飞机的，所以潘弟兄紧跟着她呢，也备受礼遇，有人帮她通关，帮她办签证，拿行李。而且那个年头在尼泊尔豪华进口的轿车不多，他就看见是一部劳斯莱斯的车子来接这个女士，还有警车开道，然后上了车就往皇宫开去。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是尼泊尔国王毕兰德拉的秘书长。到了皇宫，他就一通电话就把全国警察总监召进办公室，问他这件事情，问清楚以后，他就跟那个潘弟兄又坐上飞机，然后又转直升机，就到了那个监牢所在地。哎呀，潘弟兄真的充满了感谢，实在是看见主耶稣的手介入，对不对？主耶稣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钥匙，不只是有死亡的阴间的钥匙，他用钥匙一打开门，一切门路都那么顺利。后来呢，他们就在当地的首长跟警察局首长的陪同底下，就进到监牢，发现里面有九个弟兄姊妹被关他们知道聚会是非法的，也知道传福音是非法的，所以他们想说他们大概别想活着出去了。没有想到既然惊动了这个国王的秘书长但是因为当时尼泊尔人对基督教是处于一个相当敌对的状况，所以秘书长也不能够立刻要求要放人，因为他担心会引发一些反弹这样，所以他就是告诫这些监狱里头的人员不可以虐待这些基督徒，要对他们好，一切要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如果需要送交法庭审判，那他们就应该这么做。交代完以后，他就搭原来的飞机回去了，还要跟潘弟兄说：你随时有需要到皇宫来找我，没问题的那这个潘弟兄在当地停留一夜，第二天他确定这几位关在监牢里头的弟兄姐妹会依法接受审判之后，他就跟他们说：你们放心，我下礼拜还会再回来我会设法帮助你们下礼拜他再回去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基督徒在当时的那种大环境底下，他们仍然会因为非法聚会还有非法传福音而被判处重刑但是感谢神，原来要判两年的徒刑因为有高层的关切，改判为一年的有期徒刑，但不再受到凌虐跟凌虐跟折磨那潘弟兄呢，每个月还是去探视他们，给他们一些吃的用的等到一年刑期结束的时候，潘弟兄就专程来接他们出监牢，而且为他们摆设宴席洗尘 所以主耶稣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管你会面对任何的状况，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从头到末了他都在管，他都在看着，他都会介入，他是那存活的，而且主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所以我们不管遇见任何状况，就是信靠这位永活的主，我们去住在平安中。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谁开那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老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有被漆印封严的书卷，这个书卷里里外就是写满上帝的旨意。那如果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个书卷，那么上帝的旨意就无法通行在地上，所以老约翰就大哭。但是感谢神，他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掳掠了仇敌，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主耶稣有权柄可以揭开这个漆印，让上帝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为什么说主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呢？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九到十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九到十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你们可以看那个打出的投影，这个细罗，你看早在创世纪就预言有一位细罗要来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赐平安者，就是指着平安王耶稣基督要来。所以这些话是有关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那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指着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色列人终日盼望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弥赛亚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老约翰看见这个宝座四活物还有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这个场景也许是指那个四活物围成一个小圈，然后外面有二十四位长老围成大圈，然后羔羊耶稣是站在小圈的中央，所以他是主角，主耶稣是主角。可是这里说他像是被杀过的，显然在天上你看得出来主耶稣身上仍然有受伤的痕迹，说像是被杀过，他的手有钉痕，他的脚也有钉痕，所以在天上我们仍然看见主耶稣那个牺牲舍己的标志，这个伤痕说出耶稣的爱。主耶稣在天若地， 他始终爱着我们。他过去怎么样像羔羊在十字架上被宰杀，在十字架上前成全了救赎大功，可是今天在天上他仍然爱着我们。还有这只羔羊身上他说有七只脚和七个眼睛，他有七脚七眼，这个脚是力量，因为动物用他的脚会相斗，对，有力量，所以七脚代表耶稣身上有完全的能力，完全的力量。那个脚也代表尊贵，因为诗篇八十九篇十七节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诗篇八十九篇十七节，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你想想看，被上帝高举的脚是何等的尊贵。所以这里就是提到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可是呢，神将他高举，把他升为至高，他是何等的尊贵。耶稣是被神高举的那一位，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只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何等的尊贵，充满了大能，他握有完全的权柄跟能力，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表明主耶稣握有完全的权柄跟能力。还有这里提到羔羊有七只眼睛，这么多只眼睛，一方面表明主耶稣真的是无所不知，这是主耶稣身上的属性，他的性情他无所不知。主耶稣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可是另一方面，我想这也是代表那要受差遣到全地的圣灵，七灵就是神丰满的灵，是主耶稣身上有七灵，有丰满的圣灵，有无限量的圣灵，他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有仁爱的灵、有喜乐的灵、有平安的灵，他有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他身上充满了七灵。那当羔羊要揭开七印的时候，四活物跟四位长老他们拿着琴在那里赞美神，又加上众圣徒的祈祷，就是那个有香炉，那个炉有香的烟，那个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所以你看，赞美敬拜加上祷告，就让坛上的火就倒在地上，让神的旨意可以执行在地上。所以羔羊身上有那个丰满的七灵，特别是他身上有祷告的灵。主耶稣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天还没有亮他都到旷野去祷告。主耶稣身上有祷告的灵，主耶稣把那个祷告的灵赐给我们。在地上他找到许多的代祷者，那些代祷者他们所发出的祷告，众圣徒的祈祷会使天下垂，带来地上的复兴。众圣徒的祷告达到天上，然后呢，他们坛上的火就会，香炉的火就会倾倒下来，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比方这个阿根廷大复兴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1950年代，阿根廷是一个属灵荒凉的地方，在贝隆政府统治底下，大概只有600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可是那个祷告的灵就临到一所圣经学校的学生，因为学生一天过一天他们流泪祷告，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有祷告的负担，他的头就靠在墙上在那里流泪祷告，四个小时以后你看一下他的眼泪已经在他的脚下形成 一小水滩了这样子。所以圣经学院这些年轻的代祷者每一天流泪祷告，他们不是只在为自己的罪悔改，好像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想到整个国家城市有许多的人在那里犯罪，所以他们认同别人的罪， 也在那里代求，做那种认同性的代祷。然后呢，他们继续不断的为阿根廷这个国家、城市、乡镇，别人所做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认罪悔改。他们代祷进入第十五天的时候，有一句话出现了，神跟他们说：“不要再流泪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在阿根廷的王子身上运行。”那个意思，主耶稣已经得胜了。18个月以后，阿根廷人他们到足球场参加一场福音性的医治聚会，有18万人去参加这个医治布道会，所以全国最大的足球场都没有办法容纳到场的会众。从那个时候，整个阿根廷复兴的工作就开始了，有成千上万的人得医治、蒙拯救、被圣灵充满。许多人他们的生命被圣灵挑望之后，充满了能力，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到处为主做见证。所以所有的祷告、眼泪、盼望，还有数不清的在祷告当中与仇敌的征战，终于都得胜了。所以圣灵的活水江河就一直的流遍整个阿根廷全地。那时候你很清楚的看见，那个神的七灵已经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在基督徒身上更多的充满无限量的圣灵，他们可以多多的做祷告的工作。在19世纪末，很少有信徒了解祷告的能力，很多人他们到教会聚会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他们不是要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属灵关系。但是有一个人很不一样，就是伊凡罗拔士，就是威尔斯的伊凡罗拔士，他对主耶稣的渴慕非常的热切，他很喜欢祷告，也很愿意代祷。传闻中有人看到他有时在路边好像魂游向外，看见他在那里深深的叹气，然后嘴巴也不停的动着，可是呢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有人说他是在默想圣经上的话，有人说他是在祷告。他有时候呢连晚饭都顾不得吃，他需要去祷告。有时候他跟朋友谈论复兴的事，然后就跟朋友一起祷告到半夜。一个弟兄这样讲到他，他说晚上我们在吹灭油灯之前常常一起读经祷告，就寝后我就听见这个伊凡呢仍然在灵里呼求着、呻吟着，我不知道他又在跟神讲些什么，但是他有一种圣洁的威严，所以我就不便问他。这段期间伊凡给朋友写信，他说我切切的祈求主用圣灵来为你我施洗，我切切的求主用圣灵来为你我施洗。过不久主的灵就感动他，他常常在睡梦当中被摇醒，因为凌晨一点是他跟主交通的时间，所以他半夜一点他会起来祷告四个小时，等到早上五点再睡四小时的回笼觉，然后九点他又起来祷告到中午十二点。大复兴那段时间，主开始做复兴的工作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多多祷告。到1903年12月，他很清楚知道神会在威尔斯地区展开复兴。他说呢，我把手伸出去，我会触摸到那个圣灵的火焰。他说我正在燃烧，他领受那个圣灵与火的洗礼。他说我正在燃烧，我等候那个兆头显现。所以他就更热切祈求，求神让威尔斯可以增加十万人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一次呢，他在异象里头，他觉得他好像看见月亮伸出了一只手臂，这只手臂好像在触摸威尔斯这块土地。当主给他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把它看作是神对他的祷告所做的回应。神果然就借着这个祷告的伊凡，在威尔斯点燃这个复兴的火。那伊凡他在传达信息的时候，他常常讲到四件事。他说你要得着这个真实的复兴，属灵的复兴，第一，你要承认所有已知的罪，你要承认所有你已经知道的罪。第二，你要搜出隐秘跟疑惑的事， 来主面前清楚的面对对付，你要搜出那个隐秘跟疑惑的事到主面前来清楚的对付。好的，第三，你要公开承认主耶稣基督，你要公开承认主耶稣基督。第四，你要立志绝对顺服圣灵，你要立志绝对顺服圣灵。好，所以这个第一点，悔改承认所有已知的罪，这是你踏进耶稣全备救恩的门，也是复兴的第一步。有的人他们啊，神都是爱嘛，神都是怜悯嘛，神就是充满了恩典，所以他们就对自己的罪很轻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承认所有已知的罪，因为主耶稣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赐给我们他流宝血的救恩，那个代价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借着认罪悔改，这是你进入上帝国度的基本要件。就是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一发现我们身上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不像耶稣的地方，我们仍然要悔改，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继续领受主耶稣身上那个丰满的圣灵，继续追求圣灵充满来胜过罪。这个一凡罗伯啊，是他相信舍弃圣灵就什么也不能做。他说你舍弃了圣灵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圣灵要搜出人心中隐秘的事情、疑惑的事情，要洁净人，引导人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而且圣灵要引导人公开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完成主所交托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他劝勉人要绝对顺服圣灵，因为我们体贴自己的软弱，体贴肉体就是死，可是我们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圣灵来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要吸引我们来爱耶稣，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来爱耶稣。圣灵要把耶稣基督更真实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圣灵充满就是要很清楚的、很真实的把耶稣的同在带给我们。圣灵就是要引导我们跟耶稣有甜蜜的交通。所以我们可以效法一凡罗拔士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折服我，主啊，折服我。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完全顺服耶稣，好不好，你跟着我说，主啊，折服我，折服我。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向主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你常常这样祷告说，主耶稣，我没有办法，主啊，你来折服我，你大有能力，我没有办法，你来折服我，主啊，折服我，折服我。祷告到我们这个人愿意绝对的降服于主，愿意绝对的降服于圣灵，体贴圣灵，更多的来爱耶稣。好，今天早上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啊，我可以教你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罪人，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洗掉过去我没有顺服圣灵的一切，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全人全身，求主耶稣借着圣灵来住在我里面，求主继续折服我，使我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的人，我无法靠自己来全守主的诫命，求主今天早上用圣灵充满我，赐给我圣灵的大能，使我能够顺服主到底。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的意思是我的祷告是真诚的，诚心所愿。那如果刚刚你的祷告是真诚的，主耶稣现在就已经听了你的祷告。